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耶稣选择了残疾。你认识一些残疾朋友，但你有想过耶稣也曾是残障的吗？我是琼尼，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常常寻求神的话，看看他对身体残障不便的有何话说。当我们念耶稣生平时，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救主。他虽身体没有明显的残障，却为了来世间，放弃一切的方便，选择为我们成了残障。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呢？在字典里，残障的定义是，把困难与障碍赋予一个超人的身体，为了要削弱它，使它变成与普通人一样的平凡。哇，如果我们用这定义的话，耶稣可以说是残障的。想想，是天父使他儿子成为残障。一方面，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拥有神一切无限的丰盛与能力，却把自己所拥有的倒空，成为奴仆的样式。说到残障，耶稣本来就有神的一切能力、权力，却舍弃了，成为无有。这不是一个阻碍，不是残障了吗？这不是把耶稣放在不利的地位上吗？整个宇宙万物，包括太阳系、星星、银河系，所有行星都是耶稣精心设计创建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却残障了自己，成为拿拉瑟小村里的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木匠，限制了自己那创造银河系的无限能力，成了一个只是建木桌、木椅、木凳的木匠。耶稣更是那位发话者、宣告者，我们四周的一切因他发话而成。但这位以发话来成就时空的存在的耶稣，却把自己残障了，选择了对妓女、麻风病人、罪人说话。自撒旦堕落以来，因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带来了痛苦与忧患，耶稣神的儿子把这些都蔑视了，看清了，宁愿把自己残障了，选择来到人间，体会了背痛、肌肉痉挛等等的人间疾苦，流了真汗、真眼泪，更流了真血。朋友啊，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与限制，与我们那因遭遇不幸带来的痛苦大有差别。最令我诧异的是，耶稣基督是自愿成为残障的。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我知道我是不会的。多么没趣，多么不易啊！面对四肢瘫痪不是等闲的事，那种艰难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残障人的照片，他住在非洲，这人我从未见过， 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看照片，就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困苦是多么不易呀。每当我看到他，就提醒了自己神的呼召，他要我把神的奇妙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若您今天收到这电台节目，又有身体残障的情况，那你就有一群好伙伴，也是最优秀的一伙，因为有耶稣在其中。他不像我们任何一个，他是自己选择成为残障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能可贵啊。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为了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创造者上帝，耶稣做了很多我们看为超自然的事情，他医治人的病痛，平息风浪，使死人复活。对耶稣生平最完整的记录是在圣经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很多年以前，一位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医生记录下耶稣所到之处发生的独特而神奇的事。这名医生名叫路加。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在该撒亚古士都做罗马帝国皇帝的时候，大希律是犹太王，上帝差派天使加百列到拿撒勒城的一位童女那里去，这童女名叫玛利亚。天使对她说，
不要怕，玛利亚，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
我还是童女，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
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因此圣婴将成为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他的国度没有穷尽。
过了些日子，玛利亚怀孕了，同时玛利亚的堂姐以利沙伯和她丈夫撒加利亚结婚多年以后终于也有了孩子。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就风尘仆仆地赶到堂姐以利沙伯的家。
以利沙伯，
玛利亚，堂妹玛利亚，你是所有女子中最有福的，你所怀的胎儿也是有福的，我一听到你的问安 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
我心以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作我的救主为乐。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玛利亚的产期近了，为了遵行当时罗马皇帝的命令，他们必须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因为约瑟是大卫一族的人。
拿撒勒众民知晓，今奉该撒亚古士都之职，臣属地区加利利和犹太的人民将报名造册，众人必须在自己的祖籍城镇进行登记。
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骑着驴翻山越岭去伯利恒。他们到达的时候，客店已经住满了。玛利亚产前的阵痛越来越频密，他们只有住在一间马房里等待孩子的诞生。晚上，野地里的牧羊人正轮流看守着羊群，忽然天空充满了光辉，上帝的天使出现了。
那是什么？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光啊？这是光辉满天啊。
是天使，这是天使。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救主诞生了，他就是主基督。
伯利恒，大卫的城，让我们到伯利恒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对牧羊人来说，这是极大的喜讯，因为犹太人相信有一天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会降生，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成为世人所犯罪恶的永远赎价。因此他们急忙上路去寻找新生的婴孩。
哦，奇迹，
奇迹啊，真是奇迹啊。
牧羊人在城里找到了约瑟、玛利亚和包着布躺在马槽里的耶稣。牧羊人回去以后，不停地述说着当晚发生的事，并且赞美上帝赐下救世主，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和天使所说的完全一样。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出生后八天的男婴都要接受一个重要的礼仪——割礼。所以耶稣降生一个星期以后，玛利亚和约瑟带着他到了热闹的耶路撒冷。他们一家人好不容易穿过狭小拥挤的街道，来到了当时犹太人宗教活动的中心——雄伟的圣殿。就在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一位叫西面的老人迎面走来。上帝的灵曾应许西面，在他死以前会看见犹太人所期待的赦免人罪的救世主。西面认出了婴孩耶稣就是神所拣选的，他把耶稣抱在手上祷告说：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让你的仆人释然而去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个孩子就是上帝的选择，愿你们两人都蒙福。
后来他们一家三口回到家乡拿撒勒，玛利亚反复思想着耶稣不寻常的出生，她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耶稣就12岁了。他们全家来到耶路撒冷过犹太人最重要的逾越节。在过完节回家的途中，耶稣不见了。玛利亚和约瑟急忙回耶路撒冷去找耶稣。过了3天，他们终于在圣殿里找到了耶稣。这时耶稣正坐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中间。
这是谁的孩子询问这种问题？
他是从拿撒勒来的，我们以为他同我们一起离开了耶路撒冷。
我儿，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的父亲和我寻找你好生焦急。
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从事我父的事业吗？
后来，耶稣随着父母回到拿撒勒，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常常是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一长串的名字不知道要读什么。以前呢，我都是跳过去直接读第二章，这次再读，神给了我新的看见。中国人重视家谱，慎终追远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先祖的过去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犹太人也有一份家谱，不但记载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是那么的细密而且漫长。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录了耶稣的家谱，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到耶稣，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有42代，46个人留下了名字。家谱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信心强大的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也有本来是非信徒外邦女子的拉合跟路德。神使用有丰功伟业的人，他也使用平凡卑微的人。进入了神的家谱，就像是进入了他的伟大的蓝图，都能够被神所用。而这些人当时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跟所扮演的角色是牵系着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随着带出影响全人类的事件。透过耶稣的救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进入了神的家谱，一代接一代绵延不绝。在我之前有很多帮助过我的属灵的贵人，没有他们我到不了今天，而我也陪伴一些人走过属灵的难关。每一个在家谱里的人都像涟漪作用，会影响很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人。若干年后，当后人回顾我们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名字会跳出来，因为他们在神国里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促成了神旨意的实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对我身边的人多看一眼，因为我们的相遇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而神把我放的位置也有他的心意，我要敏感于神的呼召，被他使用。希望我们都能够圆满完成我们在家谱里的任务，愿神的旨意成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喜欢美妙的圣诞音乐，五彩斑斓的灯光，还有那欢愉的笑声。最值得欣慰的是，一年中竟有这么一天，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们会有机会听到，进而思考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这真是太奇妙了。虽然教堂里摆满了有关耶稣诞生的马槽等事物，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事实却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上帝得以住在我们当中。下面我来回顾一下马太对耶稣诞生的叙述。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是这样诞生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的婚约已经具有约束力，只是尚未完婚。读者会很难想象，玛利亚可以坦然地回到家里，平静地面对父母说，我怀孕了，但请不要担心，这是圣灵感孕的结果。同样，玛利亚面对约瑟的时候，针对这个问题也会难以启齿。尽管当时罗马帝国对待通奸犯很少处于极刑， 可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女子如果有了通奸行为，就会被处以死刑，用石头砸死。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时候，一位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对他说：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真是不可思议，上帝从天而降，以人的肉身形态出现在世上，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跟我们一样感知冷暖，因周围的笑声而欢乐，因他人的遭难而痛苦，尽尝人间苦辣酸甜。这对认识上帝来说是个大好消息，因为通常世人对上帝的本性并不知晓，所做的揣测也很难叫人信服。人人都喜爱耶稣，他所到之处，人们可以听到相爱、喜乐、和平、饶恕的道理。此外，耶稣还治愈病患，喂饱饥饿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最令人振奋的是，耶稣就是上帝。因此，如果我们真渴望认识上帝，只需认识耶稣，观察他的生命，思想他怎么服侍神、服侍人。虽然学者们对耶稣诞生的时间尚未有定论，但大家一致认为伯利恒是他的诞生地。如今伯利恒城里有一个名为主诞堂的教堂，是专门为了纪念耶稣诞生而建立的。有趣的是，这座教堂建筑在一个洞穴的上方。据殉道者尤斯丁的记载，耶稣诞生在一个岩洞里，那些来自东方的博士就是来到这里献礼物给婴儿耶稣的。马太记录耶稣降生的情景如下：耶稣诞生在犹大诸城之一的伯利恒，那时候希律做犹太人的分封王，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来自东方的智者跟随一颗星星找到了耶稣，便俯首拜他，并且向这位犹太人的王基督献上礼物。读者不禁好奇，这几位博士是谁？既然他们来自东方，他们有可能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或者印度人，甚至来自更遥远的中国。记着东方博士的到访，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传遍了地极，万国的人不分种族、民族、国家、地区，不分贫富，都要聚集敬拜这个婴孩，也就是这位上帝差遣降世的君王。那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呈现给婴孩的礼物，包括贵重的黄金、芬芳的墨药和寓意深刻的乳香。乳香的用途之一是防腐，博士们没有想到乳香预示着耶稣将会是一位为百姓舍身流血的不朽君王，他为百姓死，好让百姓可以活，以致百姓心中愿意永远尊他为王。博士们长途跋涉而来，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因为他们深信这婴孩便是那救世主，因此来向耶稣致敬，献上礼物。他们的虔诚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激励呢？今后每逢圣诞的时候，我们当奉上什么礼物给耶稣基督呢？基督期望马太福音的记述会帮助世人意识到，他的降生对人类生活来讲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被遗忘的、疾病缠身的、饥饿的、无家可归的、孤独的、被路人转脸不看的、卑微的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希望你我会拿出我们对待基督的态度，重视这个人，并且服侍他，好像那几位博士一样。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像服侍基督一样服侍他人，甚至为他做出牺牲。我们也可以为耶稣的名忍受世人的逼迫，为了耶稣的名甘心忍受苦难。 为什么甘愿如此呢？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了，上帝就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感知他，聆听他的教诲，得他的救恩，为他见证。朋友，听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后，您有什么感想呢？您怎么看待住在我们中间的上帝呢？您愿意向上帝献上什么礼物呢？欢迎您与我们分享。
She might see they had crucified the one she loved just a few days ago. She half believed it was a dream, but she just had to know, just had to know. When she finally turned the corner, what a wonder met her eyes. The stone that covered up the grave had now been pushed aside. She said, someone has removed my Lord and left an empty tomb. How did his body disappear? And what are we gonna do? What are we gonna do?
What are we gonna
do? Oh,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not dead. He's opened wide the gates of heaven, just as he said.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you haven't been misled.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As she stood outside the entrance, bitter tears filled her eyes. Suddenly she heard a voice that made her heart leap inside. And when she heard him say her name like a thousand times before, she could hardly wait to tell the others, I have seen the Lord, I have seen the Lord. Jesus is not dead,
he is not
he's
dead.
Opened wide the gates of heaven, just as he said.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you haven't been misled.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don't you worry,
Mary.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 如今他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相信做妈妈的有很多时候感觉到很挫折很累，
对呀、
刚才您说也会有一些失望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对的地方，可不可以请您给所有做妈妈的一些鼓励的话？
我会试试看，可是我就会劝你们劝我自己要尽量跟从神的话，因为母亲没有办法有自私的感觉，自私的态度，这个我大概是最累的责任，因为我们都人都是自私啊。我喜欢我自己的时间，我要看书我就要看书，我不要管别的。可是有孩子，一定得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要的做的事情放在后面，也要注意孩子，也要给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他们所许想要的，他们所想要的就是给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东西事情，大概是你的爱你的时间。
今天做妈妈的如果碰到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自己很累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很想大叫还是很想跑掉
对呀、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七个孩子，对，小的很小，有一个下午我非常累，非常我不知道发生很多事情苏爸爸也不在，那他在，可是他在房子里面有一个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我不知道孩子们乱跑来跑去我也很累，也很挫折，挫折跑掉，苏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就是走到门口，走到那个外墙的门口，我走上去了可能半英里，找一个大的石头，这个是一个不是真正的山，可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hill 一个小山，所以那个大石头我就坐下，就是很生气很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看下面很漂亮的地方，有树也有草也有花，我就有一些人，可是他们不是跟我在一起，他们不近，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坐几分钟，就是安静下来，也说了一个祷告，就起来走回家。我觉得我怎么告诉苏爸爸，我怎么会说了我跑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他还在办公室里没有想念我了，所以我很高兴，不需要给他解释，孩子们也没有想念我，他们就一直忙他们，所以我很高兴，回来我就是比较舒服比较安静比较好，就可以笑就可以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您觉得做孩子的他们应该如何的去了解他们的妈妈，他们有些什么事情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妈妈应该了解孩子，所以我想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如果他们也受那个家里的影响，这个气氛那个关系别人的那个气氛他们会慢慢开始了解妈妈也了解爸爸可能有时候妈妈应该给他们讲，我想妈妈也可能可以给他们讲你看你爸爸很累，他工作怎么样可以劝孩子们要比较体谅他，爸爸也可能会为妈妈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自己给孩子，我都没有给我的孩子说你应该了解我他们好像就是慢慢就会了解不需要说出来
做丈夫的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一些。
对了，他应该丈夫应该了解这个因为那个圣经那个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出一些事情，说我们应该彼此顺服有另外一个新译本说互让彼此互让我觉得互让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丈夫他会忽让他的妻子，妻子也忽让他，这个不是一个单行道，这个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他们会讨论，如果发生事情发生问题，如果他们可以面对面心对心讲，会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他们彼此会彼此互让，彼此了解。
苏妈妈，世界上有一天是母亲节，母亲节重要吗？我们需要这个节日吗？
我从来都没想，就是有啊、
还是要两三天，
365天，好不好？说实话，我的孩子们，七个孩子们，不是每一个都会送花或是怎么样，差不多每一个会打个电话给我讲母亲节，所以他们送花不送花我无所谓，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联络，我觉得他们不必选特别的一个日子让我知道他们想我。可是你看，我也有安全感，我真的相信，我深信孩子们都爱我，孩子们尊敬我，孩子们会想念我，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外面的表示，可是我知道，我真的那是神的祝福，所以母亲节是好日子，可以提醒我们。
苏妈妈，非常感谢您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经验还有智慧，谢谢您。
谢谢你请我，可是我有经验没有错，我有智慧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很高兴可以来，希望我所说的话会鼓励。
我觉得我今天学到很多，所以我自己非常感谢您，很感谢苏妈妈。
不敢当。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到底是谁呢？在约翰福音第5:24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很奇妙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也没有到过什么远方去，可是我们知道在这2000年来，成千成万的人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信服福音，而且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甚至于在任何恶势力压迫之下，有很多人甘愿身受苦刑为他而死。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是用来敬拜他的，最悦耳的音乐是用来赞美他的。今天我们所用的日历、公历，也是以耶稣降生的年代来计算。这公历年代，不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同样的采用。现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传扬他的名，他的名被传扬的地方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相信他的人包括有青年人、老年人、男人、女人、小孩、知识分子、文盲、科学家，许多这些进步的国家、野蛮落后的民族都有信他的人。这样的人你能找到 有第二个吗？如果他真是随口乱说的话，会有这样奇妙的成果吗？基督教的信仰和耶稣基督本人是分不开的，他也就是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解答钥匙。只有信靠他，信服福音，接受他的救恩，你就是接受了他一切的恩典。由古到今，有许多轰轰烈烈光荣的死，有的人一死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有的人一死呢，使国家危机安然度过，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的死和耶稣的十字架一样，他的死救了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那些信服福音的人。耶稣是奇妙的救主。
大家好，我是君君，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
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下来我想跟您介绍一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了神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主，一次神迹式的降生在神的安排之下发生了。神选择了两个好人，一对犹太男女，约瑟和玛利亚，作为这个特殊孩子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已经订了婚，彼此相许结为夫妻，但是还没有结婚圆房住在一起，玛利亚还是处女。神用圣灵使耶稣神迹式的被造在玛利亚的腹中，因此耶稣有一个人的母亲，但是他的父亲是神。这就是通常耶稣被称为是童女怀孕生子的缘故。神讲解耶稣降生过程的描述中，最常被引用的就是神以人的肉身形式降世，这表示神的儿子变成了一个人。耶稣有一位门徒名叫约翰，他曾经用道这个字来形容变成人的耶稣。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了在各方面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耶稣的特别是多方面的，神人两种特性在他身上合为一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个十足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的祖先追溯，一直追溯到他为人所生为止。人类所经历过的成长他都经历过，他曾经是一个小婴儿，渐长成人，他 他也有一般人肉体上的正常需要，比方说像进食、饮水、休息等等。他甚至有祷告的需要。身为人，耶稣也有感情，他快乐、悲伤、愤怒、爱、同情。耶稣甚至哭泣，曾被试探。耶稣的肉体也会痛，也曾和世人一样经历死亡。耶稣的确彻头彻尾的是一个人。然而，耶稣也是神。不但耶稣的称号中含有主和神的儿子这些具有神性的名称，甚至耶稣被称为神。虽然神拥有的能力，耶稣基督没有全部用过，但是耶稣全然是神，也拥有一切的神性。耶稣基督是成为人的神，他同时是神又是人。听众朋友，黑漆白漆混合在一起，结果会变成为中间色的灰漆。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一半神一半人，他不是天使，他同时完全是神，也同时完全是人。因为耶稣基督既是神也是人，他是完美的救主，他才能完美的代表双方，他才能为神与人的约担任中介。耶稣既是人，就能够为我们的罪偿还罪债。他既是神，才配作为那完美的代罪羔羊，才具有为人赎罪的价值。这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明白了其中的意义，才会理解神安排救主降世方式的重要性。既然耶稣基督是神又同时是人，他的降世才会借着一个独特的出生，就是借着一个人间的母亲和天上的父亲。我们人类的救主从天而降，他是神的儿子，正如牧羊人得到天使的通报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听众朋友，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人类的救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